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萧凌团队的郭龙燕。今天由我为大家发言并分享一项关于帮助被开具多种处方药的老年人使用和服用药物的干预措施系统综述。老年人常有多种慢性健康问题，需要服用多种药物，然而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难题。发表于2020年5月的一项新的扩宽系统综述评价了帮助老年人服用药物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综述的第一作者是 Amanda Cross， 来自澳大利亚帕克维尔区的莫纳什大学。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分享他们的最新发现。老年人的处方里有针对不同疾病的多种药物，他们若错误地服用这些药物，则会导致不良的健康结局。因此，综述作者旨在找出哪种干预措施可以最有效地帮助老年人服用药物，以及提高他们的用药依从性。综述作者共纳入了50组随机对照实验，涉及14000多名受试者，有5项试验评估了提高服药能力的干预措施，48项试验评估了提高老年人服药依从性的干预措施，其中3项试验同时评估了上述两种干预措施。在老年人接受的干预措施种类、接受干预措施的地点、老年人服药能力以及依从性的衡量方法和时间上，这些试验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以及试验开展中存在的问题，意味着目前整体证据质量低，或者说非常低。为了能够汇总分析这些信息，综述作者把它们大致归为3类：教育干预措施、行为干预措施以及混合干预措施。14项试验评估了教育干预措施，即老年人接受相关药物的教育，或者医护人员对其药物进行检查。7项试验评估了行为干预措施，如改变给药时间，将药物重新分装进多格药盒中，或者发短信提醒用药。29项评估了教育和行为的混合干预措施。综述作者发现，含有行为因素的干预措施，不论是单独使用或者是与教育干预结合使用，都可以提高坚持服用处方药的人数比例，但并不确定单独使用教育干预措施的疗效。在提高服药依从性方面，没有一项干预措施是有效的。关于其他结局，混合干预措施有可能减少急诊、就诊或住院的次数，而行为干预措施在这方面的疗效尚不清楚。单独的教育干预可能对着这一结局没有任何影响。总之，综述作者得出结论，含有行为因素的干预措施，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结合教育干预措施使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坚持服用处方药，但尚不清楚是否会对服药能力有所影响。教育干预混合干预措施也可能会减少老年人去急诊科或者住院的次数，但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综述作者仍认为，需要纳入更高质量证据，来发现更有效的方法，以提高有多种处方药的老年人的服药能力以及服药依从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本综述中一系列被评估的干预措施，并关注这些最新研究的更新，可以在线阅读。只需在 Cochrane Library 网站内检索 Old Adults and Multiple Medications 即可查阅。